在收奉献同时，我们读几节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我们在读，直到日落的时候，我们在读十五节、十六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华尼西，就是耶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周围的环境，我们真的看见这是一个充满险恶的时代。太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样周围的环境充满动荡不安，也面对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我们心中常常有一种无奈感。而我们看见魔鬼撒旦常常就是借着这些发生在我们身旁周围的事情来迷惑我们，叫我们的眼睛盲目，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叫我们心中常常怀疑，以至于我们不敢来信靠神，叫我们心中恐惧，叫我们不敢来跟随神。弟兄姐妹，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真的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无论你准备好与否，当你成为基督徒那一天开始，其实你就已经进入一场极其厉害的属灵征战当中。这是一场厉害的属灵征战。当然，一方面我们需要明白，在这场征战当中，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Amen。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我们断开一切黑暗罪恶的权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明白到这个属灵征战在我们每天生活的真实性，我们才不至于落入魔鬼撒旦一种欺骗的网罗里面。所以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个阶层各个层面的征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依靠主，能够经历在征战当中的得胜呢？今天早上三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第一个，你一定要先认识属灵征战的来源。跟你们说，要认识属灵征战的来源，跟他说，到底什么是属灵征战呢？仇敌是怎么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攻击我们呢？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的来源有三方面。第一个，是从人里面的试探而来。跟你们说，从人里面的试探而来。你知道魔鬼撒旦常常从我们里面来试探我们。圣经上说，试探是从人里面的私欲而来的。什么叫私欲呢？其实人本来有欲望是很正常的，你肚子饿就要吃嘛，你渴了就要喝，很正常。但什么时候在你里面有一种心思意念，叫你用不正当的一种方法来满足你的欲望的时候，那就叫做私欲了。圣经上说，试探是从人里面的私欲而来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念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换句话说，私欲在我们里面是会成长的呀。今天魔鬼撒旦攻击我们，常常就是先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先从一个念头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容许这个念头在我们里面停留的话，这个念头就会像胎儿一样，这里说的像胎儿一样，会在我们里面成长。就好像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一样，你知道当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 不是叫夏娃一下就把那个果子摘下来吃。本来这个果子是神很清楚的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但我们看见魔鬼撒旦就把一个念头，想吃的念头放在夏娃里面。为什么不能吃呢？一定很好吃，所以就不叫我们吃吧。可能这个念头放在夏娃的里面，而夏娃就容许这个念头停留在他里面，就让这个念头成长。所以他越来越靠近那棵树，越看就越想，越想就越好，最后就把果子摘下来吃了。哎，这不就是广告学的原理吗？广告学的就叫你看，看了就想，想了就买嘛，不是吗？就是这样，广告就是这样，让你看了就想，想了就买。私欲也是这样，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里所说的罪不见得是什么犯法的行为，倒不是，就是不正当的方法，不顺从神的一些行为。而一旦我们犯了罪，这个罪就会在我们里面控制我们，就像海水，就像你喝海水一样，你喝过海水的经验你就知道，海水是越喝越渴的，你既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你也没有办法停止喝海水，就是这样，它控制你。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当你开始让私欲成长的时候，罪就借着人的欲望在我们里面辖制我们。我们看见这是魔鬼撒旦最常常攻击我们的方式，从里面试探我们。第二，从外面的环境的攻击而来。跟你们说，从外面环境的攻击而来。很多时候魔鬼撒旦不但从里面攻击，也从外面的环境来攻击我们，叫我们怀疑神的美善嘛，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嘛。你知道当施洗约翰那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希律王准备要杀他了。这个时候他差遣他门徒去见耶稣，见耶稣干什么？就对耶稣说，夫子啊，那个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换句话说，哎，你难道没看见我在监狱里面吗？你难道没看见我很危险吗？希律王马上要杀我，你到底要救不救我啊？我是要等候你呢，还是要等候别人？是你是救主，还是别人是救主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其实本来对主很有信心的，当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了，是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向世人宣告说，看着这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是第一个宣告耶稣是弥赛亚救主的。可现在遇到苦难的环境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疑惑。结果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既没有说我就是你等候那个，也没有说不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里耶稣回答说，你们回去吧，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什么事情呢？五节就说了，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换句话说，耶稣还在坐在宝座上啊，耶稣还在工作，没有停止过工作嘞。接下来第六节耶稣怎么说呢？凡不因我跌倒的怎么样就有福了。耶稣讲完前面说，你告诉他神人在工，我人在掌权，神人在坐宝座上，但是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啊？谁会因为主跌倒啊？会有人因主跌倒吗？是会的。当什么时候神没有按照你所期望的来行事的时候，神没有按照你所期望的垂听你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因主跌倒。哎，你有这样的经验吗？特别是当神没有按照你所祈求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怀疑神的美善，所以我们的心就渐渐远离神。我们看见这也是仇敌常常攻击我们的方式，从外面的环境而来。第三，从仇敌的欺骗和控告而来。跟你们说，从仇敌的欺骗跟控告而来。跟他说，这是仇敌魔鬼撒旦惯用的伎俩啊！ 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就试探他吗？记得吗？而魔鬼试探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哎，他明明就是嘛，魔鬼也知道他是嘛，怎么还说你若是呢？就是要欺骗他嘛，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可能你自以为是吧，我看可能不是吧，否则怎么这么可怜呢？连个什么东西没得吃呢，这么可怜呢？你恐怕魔鬼就要讲你若是，多么厉害，明明就是他还要说你若是。当另一方面，魔鬼撒旦也在控告他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这么可怜，这么无能，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我们看见同样，今天魔鬼撒旦也常常欺骗我们，不是吗？常常魔鬼撒旦，当我们在面对各样环境，一种恶劣的环境，很困难的环境的时候，常常叫我们怀疑嘛。常第一个叫我们怀疑说，神你存在吗？不是吗？一旦苦难临到，你第一个问题，神啊，你真的在吗？你存在吗？你在哪里啊？叫我们怀疑吗？就算我们心中不怀疑神啊，你真的存在，但是你爱我吗？也怀疑神是不是慈爱的？就算神是存在，神是慈爱的吗？他爱我吗？就算你说神存在，我也知道神爱我，哎，仇敌又欺骗，但他能帮助你吗？就算他存在，就算他爱我，他帮得了我吗？哦，我看多少时候仇敌撒旦就是用环境来欺骗我们，来欺骗我们，不但欺骗我们，他也控告我们呢。多少时候魔鬼撒旦在我们心里对说，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啊，你还叫你自己基督徒吗？有时候还不用魔鬼撒旦控告，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搭配，不是吗？好像不大像，不是吗？我们看见多少时候魔鬼撒旦就用欺骗跟控告，我常常说这是魔鬼撒旦左勾拳右勾拳，欺骗控告，叫我们心中疑惑，不敢亲近神，也觉得自己不配得神的恩典。但事实上今天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是永远属于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 Amen。 所以每一次当仇敌来欺骗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抓住神的话语来抵挡仇敌，仇敌就要跑掉了，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仇敌的诡计，仇敌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用我们的环境，用发生的事情叫我们怀疑，叫我们心中恐惧。今天我们要明白仇敌的诡计，我们才能够有效的面对征战，而且得胜仇敌， Amen。 所以第二个，要凭信心宣告神的应许，跟你们要凭信心宣告神的应许。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当时亚玛利人在与以色列人来征战。你要知道亚玛利人在圣经当中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啊，而亚玛利人与以色列人的征战，其实常常预表到神的百姓所面对的属灵征战。而面对这场厉害的属灵征战，我们看见摩西怎么来面对呢？出埃及第十七章第九节里面，摩西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宣告，他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跟我一同来说，来，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在这宣告，你们看见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你一定要确信你的明天在神手中。跟你们说，确信你明天在神手中，跟他说。第二年，今天做一个神的儿女，你要确信一件事情，你是有明天的，你相信吗？你是有明天的，而且你的明天是在神的手中。无论你的过去是如何，甚至无论你今天是如何，神仍然掌管我们的明天， Amen。 你要知道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有计划的，哎，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有计划的。当神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的过去，他也不是看我们的现在，他是看我们的将来耶。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呼召西门来跟随他的时候， 主很清楚对西门说，西门啊，从今天开始的名字要叫彼得。为什么叫彼得？彼得意思是什么？磐石。本来西门是一个性情很不稳定的渔夫啊，可是耶稣看见西门，他所看见的不是他的过去，也不是他的现在，耶稣所看见的是那个将来要成为教会柱石的彼得。就在后来彼得失败了，在耶稣就被卖那夜，他三次不认主，但主复活之后还是对他说，彼得，你喂养我的羊。可见的主耶稣所看见的也不是那个时候失败的彼得，主耶稣所看见的还是将来要牧养教会的彼得。你们弟兄姐妹，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上是有计划的，跟你们说，神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神在我们生命上是有个命定的地界，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将来，是看在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计划。所以今天无论你的生命的光景是如何，千万不要落入一种回忆的陷阱里面，因为再好的时光，再糟糕的时刻，都要成为过去的。你们你说是的，牧师，一咬牙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不咬牙也要过去了。这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来，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以为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我们看见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这里讲到说，保罗说只有一件事情，因为有个标杆，有一个计划摆在我面前，所以我要忘记背后努力。你要知道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忘记背后，不是一次性的忘记，不是当你得救说 OK 我忘记背后， No， 这里忘记背后是持续性的行动，不断的忘记背后，不断的努力面前，因为知道有一个标杆，有一个生命的计划摆在面前。 Amen。同样，今天神在你生命当中也是个命定的地界。今天你我如果想经历生命的得胜啊，我们绝对不能够停留在过去。无论我们过去有多成功或多失败，我们都要抬起头来继续向前走。我们要凭信心来宣告说，我们的明天在神手中，我们的明天充满了神的恩典跟盼望。Amen， 哈利路亚。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确信你的明天在神手中。第二，抓住神的应许与权柄，跟你们说，要抓住神的应许跟权柄，跟他说，摩西在这里说，我手里拿的，明天手里拿的神的杖。什么是神的杖？神的杖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的应许嘛。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神与他同在啊？就是手里的杖嘛，手里拿着神的杖，他确实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他能够勇往直前嘛。当摩西站立在法老王面前，他对法老王说，神说容我的百姓去。我请问你，摩西怎么知道他有神的权柄？他怎么知道他有得胜的权柄？就是因为他有神的杖嘛，他就知道神与他同在，而且神给他权柄，有一个得胜的权柄在他身上。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怎么样我们面对仇敌撒旦在我们生活上各方面的攻击呢？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啊，我们才能够抵挡仇敌撒旦一切的诡计。就好像主耶稣嘛，当他在旷野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每一次主耶稣都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嘛， Amen， 神的应许来抵挡嘛。当他抓住神的应许来抵挡的时候，魔鬼就逃跑了。那你说那是主耶稣嘛，他当然有权柄。 No，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没有权柄哦。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怎么说啊？我们一同来念，来，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什么？赐他们什么？做什么？神的儿女。请问你是神的儿女吗？这里说你有什么？你有权柄。哈利路亚，阿门。圣经上说他在我们里面比在那些世界上的怎么样更大。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这里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答案是没有人。哈利路亚。哦，在基督里面你是大有权柄的。阿们，都不阿们的样子。你是大有权柄的。跟你妈说，你在基督里是大有权柄的。跟他说，你一定要凭信心抓住神的权柄跟应许。抓住神的应许干什么？摩西说，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我要什么？站在山顶上。哈利路亚。换句话说，不再是在谷底了。虽然有的时候神容许我们经过山谷，但神的心意从来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谷底，神要我们站在山顶上。弟兄姐，今天无论在你生命当中你感觉是多么的挫败，无论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信仰，在事业当中，你感觉好像在谷底的光景，但凭信心你要抓住神的应许重新站立起来。你要离开你的谷底，我再次说，你要离开你的谷底，你要开始往山顶上走，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你得胜的。你要凭信心来宣告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阿们，哈利路亚。神是要我们得胜的，神虽然容许我们经过谷底，但至终要我们站在山顶上。阿们。那你说我们怎么样经历得胜呢？第三，要借着祷告经历神的得胜。跟你们说，要借着祷告经历神的得胜。啊，第十节我们看见这里，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所说的话行于亚玛利人征战，然后摩西、亚伦、户尔都上了山顶。十一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我们看见摩西到山顶上他干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摩西站在山顶上只是看下面打仗的话，那一定很着急。如果你在山顶上只是观望下面山底下在打仗，我告诉你非常着急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既没手机也没有 walkie talkie、okay? 很难沟通啊。你看你下面战情很激烈，哎呀很紧张，约书亚呀，哦，敌人从后面包抄了，很紧张，没办法沟通，很着急，很着急啊。同样的，你要知道今天多少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生活周围的环境，我们看见我们的家庭，我们看见我们的儿女的悖逆，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生活的环境好像是这样的，充满了一些危险，看见这个世代，看见危险的环境，看见回教的兴起，我们心中多么着急啊！这多么危险，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观看的时候，我们心中真的无可奈何。但我们看摩西站在山顶上，他是举手祷告，他是抓住神的应许，带着神的权柄举手来祷告。哈利路亚。因为他知道祷告才是征战得胜的个最后关键。你们，摩西不只是在山顶上做信心的宣告，他更是在山顶上祷告，他清楚明白持续祷告的重要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很有意思，什么时候这里说摩西举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就得胜。可是什么时候摩西手下垂了，以色列人就失败了。你看见这场战争的就是很厉害，一场拉锯战，不是吗？一下子以色列人得胜了，摩西举起手来一下得胜，一下他手下沉，以色列就失败了。哦，上上下下，上上就好像云霄飞车一样啊！我就发现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教会的光景常常就是这样，不是吗？ 每当教会开始祷告的火被眺望起来的时候，当大家同心奋力向主来呼求的时候，教会就经历属灵的突破。可什么时候教会祷告的火冷淡下来了，我们就看不见神的作为了。我们看见祷告太重要了，我相信这些真理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但我们却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再强壮祷告的时候也会发沉的呢，连摩西的手也都会发沉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只是依靠少数的人来祷告。我再说，不能够依靠少数的人来祷告。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兴起一同来祷告，我们要兴起更多的代祷者来祷，就像摩西一样，他手发沉的时候，旁边有亚伦护尔扶着他一起祷告，直到征战得胜为止嘛。同样，今天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同起来祷告，求神在我们中间眺望祷告的火来，在我们生命当中眺望祷告的火，在我们家庭当中眺望祷告的火，在我们小组当中眺望祷告的火，在教会当中眺望祷告的火来。哈利路亚！而且不只是一次性的眺望，我们要持续性的祷告，一次一次又来祷告。Amen。就像在克西马尼园一样，我们看见当在克西马尼园，你看见耶稣基督他多么迫切祷告，持续的祷告。可是门徒们呢？门徒们在干嘛？睡着了。难道他们不知道祷告的重要吗？知道，否则他怎么跟耶稣一起来祷告？都知道，可是却不能够警醒祷告，却不能持续的祷告。我就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好像一种沉睡的灵在教会里面呢，真的有个沉睡的灵啊。多少时候我们一讲起股票，讲赚钱，我们眼都开了，我们讲起吃，哇，不但眼开口也开了，一讲起祷告个个睡着。现在教会好像一种沉睡的灵啊。哦，就因为求神来帮助我们，要斥责在我们中间那种沉睡的灵。今天我们要再次为主来兴起，为你的生命来征战吧，为你的家庭来征战吧，为教会来征战吧，为神的国度来征战吧。 Amen。一旦我们起来祷告，告诉你，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我们一旦兴起来祷告，我们就要经历神的得胜。 Amen。 你说怎么可能，我们这么软弱，怎么祷告就能经历得胜呢？十五节十六节给我们这个答案呢。十五节，摩西筑立座坛干嘛？就是要祷告嘛，起名叫什么？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哈利路亚！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你知道本来是亚玛利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本来不是这样的吗？是亚玛利人与以色列人征战吗？可是什么时候以色列起来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是神要与亚玛利人征战了。哦，哈利路亚，你明白吗？本来这是我们的征战吗？本来我们的家庭的征战，小组教会各方面的征战，但是当我们兴起祷告的时候，神要起来为我们征战了。哈利路亚，完全不一样。本来是我们自己来征战，我们也不可能得胜，但一祷告神就起来为我们征战了。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哦，我们看见当神兴起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就要为我们来得胜。哈利路亚。哦，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就看见这个战争从我们转移到神身上，而神是得胜的元帅。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你曾经历过耶和华以勒的恩典，神为你预备。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你曾经历过耶和华撒龙的恩典，那是耶和华是你的平安。在你生命当中，也许你曾经历过耶和华拉法的恩典，耶和华就是你的医治。但你曾经经历过耶和华尼西的恩典吗？你一祷告，耶和华为你来征战，而且征战得胜。 Amen。 唯一的途径就要透过持续不断的祷告，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得胜。 Amen。 哈利路亚。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要为我们征战。 Amen。 弟兄姐妹，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明白，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环境多么的恶劣，无论仇敌的攻击多么的厉害，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神的应许也永不改变了。而今天当我们面对人生各样征战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而且持续的祷告，你就能够经历神的得胜。 Amen。 因为神自己要为你兴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我们虽然这样的软弱不配，但主你却怜悯我们，你顾念我们。主，你把这样一个得胜的策略赏赐给我们，你把这个得胜的权柄赏赐给我们，你更是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当我们在各样困境的时候，当我们在仇敌四面攻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就要做奇妙的事。你要为我们兴起，为我们来征战，征战而且得胜。谢谢我们的主，再次把我们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许多弟兄姐妹正在面对生活各样的征战，主啊，今天早上让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的力量，也让他们在这样困境当中起来祷告，不要再沉睡，起来祷告，你就要为他们征战。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
是的，主啊。
我要站在薄空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失恋我归向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你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失恋我归向你。
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失恋破碎。
哦，再一次来说，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失恋破碎向你。
哦，弟兄姐妹，你要再一次记得，祷告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你一祷告，神要为你兴起的，神要为你征战的。你一祷告，我们要看见神的手要开始工作， 大山要开始挪移的，道路要开始铺平的。阿们，不是因为你能够做什么，只要你迫切在神面抓住神的应许，凭信心来祷告的时候，神要为你兴起。阿们，今天无论在你生活当中遇到怎么样的困境，遇到怎么样的难处，今天你就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来。哦，当仇敌四面攻击你的时候，好像无路可走的时候，你要把这些带到神，你要祷告，你不要只是在那里无可奈，你要祷告，你要祷告，你也不用着急，着急也没有，你要祷告，一祷告神就为你兴起。阿们，好不好？同时看，一同来祷告，为你的需要，把你的需要带到神里面，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可以求你的圣灵来主啊，带领我们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要看见。哦，我们一祷告，你要为我们兴起。哦，主啊，你要开始，我们要看见大山要开始被挪移，我们要看见道路开始来铺平。哦，你的灵要亲自为我们来开路。哦，我们把每位弟兄交在你手中，给我们的信心来到你面前，单单来仰望，来依靠你自己。哦，我们抓住你给我们的权柄，今天向你来呼求。哦，我们要深深的相信主，你要为我们开道路。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每一次我祷告，哈利路亚，
每一次我祷告，我
哈利路亚，是的主，
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一祷告，你的手就要工作的。我们一祷告，大山正在挪移啊，道路正在铺平啊。让我们不要灰心，主啊，持续的祷告，我们就知道主你要带领我们经历你的得胜。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把耶和华尼西的应许跟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的神是耶和华尼西的神，是我们的旌旗，是我们得胜的元帅。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些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要持续祷告，靠主得胜，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